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系列，那就是我们谈到了我们入世不属世，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要分明什么是属世的大路，属灵的窄路，也看到什么是属世的窄路，属灵的大路。我们要走大路，不走我们属灵的大路，不走属灵的小路。我们走属世的窄路，不走属世的大路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们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继续要谈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圣洁的问题。所以成圣之道啊，这里边是关乎基督教整个信仰基础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我们谈到了荣耀，我们谈到了慈爱、恩慈、爱、良善，都属于神的爱，爱加特谈啊。然后今天我们要谈很重要的啊，这个包括合一、包括三位一体、包括罪，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我们先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圣洁；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圣洁；很重要的关乎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圣洁；关乎神对所有他的儿女的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圣洁；关乎我们跟神的基本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定律，那就是圣洁；关乎我们在世上真正为神做盐做光一个基本的一个取向呀，一个原则，那就是圣洁。所以关于圣洁，从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出来了。所以神创造了所有的万有，然后用了六天的时间，和第七天的时候怎么样啊，定为圣日，所以那个圣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呢，这个圣啊，它的啊一个词的原意字根呢叫做 Kadesh。Kadesh 这个词就出现了，出现以后我们看到的是神把一个普普通的一天，也就是第七天啊，然后分别出来。所以圣给我们看到的是神他自己主动的一个划分，然后呢第七天跟其他的前几天其实也没有他们本质上的区别，但是他把它划分出来作为安息的，而且让所有的被造物在他里边享受安息的。这也给我们看到了创世以前父子灵的美好的安息，创世以后在万物生机勃勃以后的话，神还要留给他自己，留给万有在他身边一个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在创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那么罪出现以后，所以神就给我们带来另一个安息的救赎的安息。所以在摩西五经当中，尤其是神就把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就谈到了有一个安息要纪念神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就是安息带出了一个工作的安息和纪念救赎感恩的一个安息。然后到了新天期，到了新约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更美的安息。那以前的安息我们可以什么也不工作啊，我们在神的圣殿当中，我们在一起听，我们在一起团契，这样啊，很安静的一个安息。那么到了新约当中告诉我们，这个安息是最美的安息，不是那影子在圣殿里面啊，不是那影子啊在会所里面啊，不是这样，而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基督来宣告他是真生命树，让我们在他里边常住，然后基督来宣告怎么天堂在我们心里边，天国在我们心里边。所以我们在天国里边，我们享受与神的密切，所以耶稣在里面，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在心灵里边我们与神真实相交。所以这样就是整个的新约当中这个安息啊，这样一个圣日，这样一个分别为圣，这些啊分别为圣最核心的是让我们在主里面享受跟他生命的密切的相交。这些概念呢就浑然一体啊，我们谈密契，我们谈与神的合一，我们谈在神里边的安息，我们谈纪念神的救赎，我们谈神工作以后给我们特别的是一个安息日，工作的安息，救赎的纪念，在神里面享受密契，都跟这个圣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圣，明白这个圣，我们要进入神所说的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以后，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在神的这样一个圣的一个旨意当中能够进入啊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要有一些这个前提的一个介绍。所以今天这一讲非常关键，如果不了解神的一个圣化，一个成圣，一个分别为圣这个观念，他带这样的观念，我们不大可能跟神享受密切，也不大可能进入安息。如果不明白这个圣怎么去操作，怎么去真正进入这个圣殿，所以我们就好像完全不着边际。是不是基督徒生命是圣洁？是， 主是不是圣洁？是啊，主的门徒是不是圣洁？是，天父圣洁是不是？是啊，天父的儿女要不要圣洁？是要圣洁，但是怎么圣洁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谈圣洁，我们也谈圣洁之道，我们也谈圣什么叫圣洁之道呢？啊，我们谈到了上一次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谈到了怎么样呢？你的真理可以成圣，求父与和真理让我们成圣，然后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谈到了道可以让我们成圣，所以中文当中这个道呢，又是成圣的道路的意思，又是真理的生命之道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谐音把它一语双关，就是我们既讲成圣之道又讲成圣的方法。那么成圣之道就是成圣的方法，成圣的方法依乎于神的生命之道。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我们依然回顾新约圣经，特别是主在圣经当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当你查考圣经当中真正谈到圣洁的最强点，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我们上次谈的几节。我们依然首先咀嚼这几节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我们就是话前我们先祷告预备心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启示，你把自己的永恒不变的旨意，你把自己最深的一些心意都向我们显明，包括你要我们彼此相爱，包括你要我们在主里合一，包括你要预备我们成为圣洁的新夫，成为新耶撒冷，要真正的与主耶稣基督合一，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神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要互为肢体。这些美好的真理，在创世以前你已经预备了，这些美好的真理你都启示清楚了，让你的儿女真正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一个通晓属灵奥秘的人，同时你也把你圣洁的旨意启示清楚了，让我们知道你喜悦圣洁，让我们知道你就是圣洁的，让我们知道你赐你爱子到我们世间来，为着我们的缘故要特别的分别为圣，让我们看到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一个不求世间的益处，单单的仰望你的旨意，顺服你旨意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一个主，这样的一个样板，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分别为圣。我们今天就要把握住你的心意，然后进入到你的心意，过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圣洁的你的不变的旨意，同时让我们知道如何借着你的道你的真理进入美好的圣洁。感谢赞美带领我们接下来时间，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吧，我们再一起读，大声读啊，一起来。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再次谈到我们是一批奇特的人啊，一个新的族类啊，有人说就新的族类，确确实实我们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里边神给我们做了一个奇特的换新的手术，我们是一批新的人，不属于世界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大点声，都来啊！大点声，一起来啊！看着屏幕啊，一起来，好，一起来。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让我想起了我们前两天到中国去啊，大家不仅讴歌讴出他们的心声，而且也叫做讴咏啊，讴出他们，讴颂啊，讴出他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不够大，我们的人数大概相当于他们三倍左右，但是我们声音相当于三分之一。好，我们大家再读啊，大家放出声来，好不好？放出声来啊，弟兄拿出那个劲头来，天更拿出你练劲的那个劲头来啊，不能说哎呦，等等等等这样的啊。这个谁啊 ，Kathy 啊，你有感动哇？你当然哇有感动，我都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这么大的感动啊，分享都要流泪，所以你我现在希望你欧咏欧颂好吧，欧出神的话语啊，一起再读，大点声啊，一起来。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非常感谢大家。所以我重点标识了第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好记，十七十七啊，很好记。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个真理就是 Alicia啊，就是奥秘的真理啊，把有形世界背后的人的内心世界，然后内心世界背后的属灵的原因，然后属灵原因背后的真神的心意就带出来了。所以这个真理不是我们简单的原理啊，简单的定律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面的道用的 logos， 你的道就是这个道，道成了肉身，就谈到了道是活的。所以使徒约翰谈道的时候，道成肉身，然后约翰一书一开始又谈到什么呢？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叫做 word of life 啊，就 logos of Zoe 啊，这样的一个就是生命的，因为道在希腊人方面它就是一个理念，一个理型啊，一个原来的原有的 original form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像一个模具一样，就像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模具啊，就像我们光盘有一个原版，这个原版的光盘它本身没有生命，但是老约翰就用了希腊人这观念啊，就是说这个 logos 是超过有形界，有形界是被造的，是形而下的，是低级的，那个 logos 是高级，但是 logos 高级是个原则，是个理型，是个形式而已，模具而已啊，原版的光盘而已，但是神借着使徒约翰说那是生命之道，所以就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啊，完全又非常简明扼要的，叫做生命之道，就是生命，这个盘带有生命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道成了肉身，这个 logos 哇，可以成为肉，肉身什么意思啊？就是活灵活现的一个生命啊，那就意味着它有生命啊，它是生命的源泉。不仅是这样，他谈到了道就是神啊，而且是这个肉身生命更高超的，是所有肉身生命的源泉，那就是生命的本源。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就告诉我们子第二位歌词向父祈求，然后用神的真理让我们成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父子灵之间使他的儿女成圣，使基督的门徒成圣，我们成圣，这是神的主动，神的定制，神的工作，三位一体做保的一个工作。但是在形而下当中，我们自己也感受到我们需要有个回应的责任，这就是神的定旨和人的回应，人的责任的问题啊，人的自由的一个回应的问题。所以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就谈到了神活泼的话语。这个道不是我们简单的 word， 不是简单的 logos， 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是神在说他道的时候，永远跟我们自己所说自己的道、自己的话、自己的话语、人的话语不同。我们的话语最权威的话语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他的部下能调动一下，就像罗马的百夫长一样，所以我让他来就过来，我让他走他就过去，所以他可以调动一下。但是神的话语要比这个厉害得多，我们不仅可以调动万有，而且更新人心，而且带出生命，死而复活，而且可以平息风浪，所以让所有的被造的话都伏在这个创造主的大能的道的下面。所以圣经旧约就用一句话来概括了，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的说跟神的话跟神的命令跟神的有啊立啊这个命令这些东西就连在一起了。所以神不是简单的话啊，神的话是带着命令的，带着权柄的，带着能力的啊，带着生命的啊，带着灵里边的透穿透力的贯通能力的无所不在这样的一种能力，只要是神想说就说了。所以我们以前也说过了，耶稣的话带着权柄不像文士，所以耶稣话带着能力啊，耶稣话可以回转人心，耶稣话可以这样睡了一下就下来了，马上就回改啊，然后耶稣话可以让渔夫放下他所有的家产，所有的啊，甚至亲情，然后跟随他。所以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只要一穿出去就可以了。你看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神的话，我们再读神的话的时候，不要简单的认为就是耶稣这样说说说啊，说耶稣说的时候，如果他要把他的力量带出去，就像那个妇人血漏妇人摸到他穗子的时候，那穗子就是个普通的穗子，但是那个穗子又不是普通穗子，那个穗子一旦神要发力的话，那个穗就成为一个属灵大能的一个管道，一下子这个人就医治。所以给我们看到的圣经也是这样，看到它就是一本书，普通的书，圣经刻板的那些字就是汉字，就是英文，就是希伯来，就是一个字，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书。当神要借着话语要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个圣灵话一下子就可以把人整个抓住，就可以回转人心。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的伟人都是靠读圣经突然一话感动，哇，整个人就变了，人就变了，一生就变了，一个服饰就变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明白了啊，十七节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就明白很重要的神的一个定旨，神的一个既定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个旨意是永恒不变的旨意，是个大旨意，不是个小旨意， 啊，不是像你今天这样的，它是很大的旨意啊，大家听了这个旨意一定要听响，尤其是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已经信主了五年三年了，已经成家了，已经有孩子了等等，特别要听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旨意啊，大家听啊，抱孩子的、奶孩子的、母亲各方面我们都要听啊，神的旨意，这圣洁是第一个，叫做水处世间，就是他不把我们带出世间，我们差派我们到世界上，然后处污不染，咱们身处世间，但是处污泥而不染，这就是入世不出世，这就是在地上我们选择小路，我们不走那个大路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永生之路啊，不是一个真正枉费之路，所以叫做水处世间，处污不染。第二句话叫做看似等闲，然后香气盎然，所以这两句话很重要，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圣洁的也两个基本的意思，当我们谈到圣洁的时候啊，实际上圣洁在整个的新约带出的神旨意的完全以后，实际上是两个含义，一个就叫做分别为圣啊。我们在罗马书前五章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归为圣洁，归到神的儿女，归到神的爱子的国度，我们就归为圣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变化啊，里边神倒种的种子我们虽然任性了，但是我们生命其实没有太多变化，这叫做啊，英文叫做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就是一个地位的成圣啊，就是我们的身份变了啊，就是好像我们突然间拿到了美国的护照，我们的国籍变了，突然间在新加坡拿到新加坡护照，我们整个还都没有变啊，甚至我们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拿到它或者我们国籍变了，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 positional 一个身份地位的改变，这叫做地位的成圣，也就是整个宗教改革所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信称义的问题啊，你先因信称义。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不是圣洁全部呢？其实不是圣洁全部，那么圣洁全部还包括啊，在加拉太书我们五章都知道圣灵要结出美好的果子啊，这样的一种美善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叫做看似等闲香气一眼。什么叫看似等闲呢？就是一个人变化的时候没有像整容一样呀，越变越好看哇，变得非常，这人都不像，都成一个个的影星了，不是这样的啊，或者一个个返老还童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肉体怎么样呢，一天天毁坏，在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内在的一种变化，这叫什么呢？英文有一个词很有意思，一个叫 positional， 一个叫 dispositional， 英文的 dispositional 大家都知道 啊，很多比如什么外语好的足够好的话， disposition 什么意思啊？是性情的改变啊，气质的改变，内在品格的改变，所以叫做 positional 改变，叫做地位的成圣，我们身份变了 disposition 的成圣，我们的性情变了，哇，我们现在流出那种馨香之气，长成基督的身量，以基督心为心，这就感觉，所以圣灵的果子慢慢结出来了啊，是这个感觉，所以圣化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叫做圣别啊，叫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就是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虽然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份地位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吧，就好像你们拿着啊不同的国的护照到一些地方啊，到什么卡利班呐、啊、什么什么阿富汗呐、啊、伊拉克去采访，但是你知道我不属于这个地方啊，这是最暂时的，虽然有艰苦，但是我内心并不绝望，我因为我说走就走，我是客居的，我就在这儿简单的讲，这叫圣别，你知道跟他们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叫做圣化啊，一个叫圣别，一个叫圣化。圣化是一辈子事儿，那圣别呢是一下子事儿。就像我们后面的这么多婴儿啊，这么多婴儿，圣别是什么呢？一下子出生，哇，一个生命诞生了，你不属于其他的，你就属于人，人的生命。第二个圣化呢，是这个孩子慢慢一辈子长大成，一辈子长大。所以在历史上就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我们今天不展开这些东西，我们就告诉大家，实际上整个的信仰当中最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明白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天之骄子，我们已经不属这世界了，因为神的道在我们里边啊，圣灵随他的意思已经按着既定永恒的旨意，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一生当中某时某刻生了我们，永恒神的旨意创世以前，然后接下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某一时刻，神按着旨意特别的拣选我们，在历史空间当中完成了他的救恩，所以就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子，就是神的道成为种子，神的种子放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神就借着使徒约翰把这个重生的观念，把这个道成为种子的观念，撒种的比喻，神的道进入我们生命的观念，就深深的启示出来，清楚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里边有神的道，外边有神的承诺，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不同，我们里边也有确实的一个属灵的实在在里边，这就是神的生命在里边。所以慢慢慢慢长大，然后圣化，这个种子慢慢长大，我们就有基督的身量，拥有神的性情啊等等，结出神的神圣的果子，所以非常美好，这叫做圣化。所以这两个方面很重要。那么结合到圣洁这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啊，我还要再稍微再谈一点啊。圣洁这个概念，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它在创世第二章就出现了啊，它的原文的叫 kadesh 这个词。大家很好记，看 kadesh， 英文看啊，看 kadesh， 这个看什么意思呢？就是切割的意思啊，切割的意思。所以原来圣洁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切的意思啊，所以分别为圣就是从这个意思来的，就是从芸芸众生当中神怎么样的咔嚓切过来，然后你是属我的，不属我的，所以就在所有万民万族当中做了一个小的手术，切割一下，就把一些很少的一部分人，而且他的道德各方面并不强于其他的啊这个种族，然后就是所谓的犹太人就切得出来。所以你分别为圣，分别为我，作为我的子民，作为圣洁的国度，作为祭司的国度，所以你要代表我，然后给人类做出个样子，我要给你预备一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你要做出个样子。所以神对每个人的拣选也是一个看，对整个民族的拣选也是一个看啊，对犹太人也是一个看。然后我们每个人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一个看啊，我们跟老我，我们跟这个世界，跟周边的很多世俗的东西，我们做个看啊，我们的交往做个看，我们内心的灵魂深处许多属世的观念，我们也做一个看啊。有的时候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你不知道，尤其灵魂当中混杂在一起，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你很难。但是神说分别为圣，看啊，做一看，这就是卡戴斯的一个意思。卡戴斯第二个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叫做 shine to shine to come to shine 啊，就是荣耀展现出来的意思。所以当一个好的东西，比如说钻石啊，跟水晶跟矿物质啊，跟其他的玻璃看完以后的话，你就发现这水晶的亮度反光度又比其他的东西要美啊，要强，要硬度也强得多。所以当我们分别为圣以后，慢慢的纯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看看看到一定程度的话，它纯就 纯到一定程度啊， fully purified 啊，到这种程度怎么样呢？他就开始把他的那个荣美，把他的那个内在的特别的气质，与众不同的给表现出来了。哦，所以他分别为圣和慢慢的纯度的提高，然后他的纯度带出来的那个样子出来。所以你从沙里淘金，淘，它跟沙子那个反光率差不太多，偶然的有一种黄金散光变了，然后你把它聚到一个程度，然后 TTT 纯到一个程度，然后这都到 KKKK 到一个程度，然后怎么办？到了24岁的时候，那黄金出来以后，成的黄澄澄那个金子就是金子了，然后它就跟沙子就不一样，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的圣这里边隐含着我们怎么成圣啊？实际上成圣之道已经隐含在整个这个概念当中，就是让我们分别，让我们越来越纯，越来越 purified。 以前我们几年前十年前我们讲圣洁人生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呢？处污泥而不染，然后怎么样呢？叫做啊纯而不杂啊，叫做和而不同，纯而不杂，就是纯而不杂，越纯越纯了，越纯净了，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展现出来，明白了吧？所以啊，大家知道这个分别为圣之道，圣洁之道实际上已经隐含其中了。那么我们结合这两个方面啊，可以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后面的魔鬼最大的一个诱惑啊，让我们不能够承受最大诱惑，就是两点啊，基本上就是两个策略，这两个策略可以分衍出好多好多的细小的策略，但是大的两个方面就是这两个轨迹。第一个轨迹的混杂，你们说要分别出来，我给你混在一起。所以我们讲的入世不属世，就是神没有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但是让我们脱离恶者。你看脱离恶者不属这个世界怎么样，就有一个看啊，就是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但你们非常知道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明白吧？所以怎么样，你们要脱离恶者，神的保守要脱离那恶者，看到了没有？所以但是魔鬼的伎俩怎么样呢？就让你属世啊，属世。所以呢，我用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呢？这个照片就是钻石的矿，钻石矿实际上是这样的， 它里边隐含着钻石，但是我们看着看不出什么钻石，这连水晶连玻璃都算不上，所以让人看着其实没什么价值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一些碎石而已。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呢，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慢慢的叫泯然众人，泯然众人就是完全啊，消失在一个茫茫的世俗的人海当中。这个神再怎么找不到的，就像先知以赛亚说出来，我们到差派谁呢？有谁真正能够愿意献身为我们去呢？这样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教会啊，可以跟大家谈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危机。所以到美国教会普遍的都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人的整个的气质各方面，你实在是看不来他是基督徒。然后你比较他的谈吐，他的关注点啊，他的家庭生活，离婚率各方面，你也看不出来他真正是基督徒。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了美国一个神学院院长，很资深的一个神学院，他74年就开始，然后89年就开始牧会等。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在美国呀，你很少能找到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啊，100个人可能也找不到。当然他说的我觉得是有点啊夸张了，就是说很少很少。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真理啊，就谈到了福音是免费的，大家信福音得好处，信福音得繁荣，信福音得工作，信福音得配偶，信福音得房子，信福音得永生啊，信福音得永生。最后呢，大家嗷嗷都去了，然后随便什么都不做了，没有圣化，更没有纯化啊，这样的情况就很难了，就像这个状态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啊，自己的对于神的圣洁的一个反响，包括我们带领小组，包括我们自我的反响，包括我们的婚配，包括我们的这个选择配偶，包括我们现在成家立业等等，包括我们自己评价自己的教会啊，我们自己的彩虹之家，自己的家，你会发现有多少的比例，多少大概你有一个比例，你说我们教会确实是一批人真正渴慕神，单纯的越来越纯，越来越纯渴慕的，是吧？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家怎么样，神的恩典，我们的回应，我们的觉悟怎么样。那你说怎么样呢？我觉得还可以啊，我觉得彩虹之家还可以，但是可以当中有很大的危机，如果我们不把真理谈得很清楚，危机就会越来越大。随着大家工作学习养孩子，然后成家各方面立业，然后买房子，慢慢你会发现跟一般人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样。所以这就是魔鬼的第一个诡计，就是让我们越来越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哎，你不说道成肉身吗？我们到世界不是跟他们认同吗？哦，这叫做和而不同。实际上我们入世界是不属这世界，我们是一批奇特的人，神的儿女。所以记住，魔鬼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你混同，混同的话，职业的混同，生活习惯的混同，穿着的混同，个人自我生活私生活的混同啊，然后思想意识的混同，阅读的混同，兴趣的混同，爱好的混同，脾气的混同啊，内在潜意识各方面的混同，所有的混同，就是让人混同混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我们那个里边的神圣的生命彻彻底底的被我们给封闭起来了，我们以前叫做破茧而出，那个生命要破茧而出的，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就把它缠来缠去，缠来哇，越来缠的越来越多，最后那个茧根本就突破不出来，那个新生命永远在那个成为一个小种子。这就是魔鬼的伎俩，这就是跟神的成圣之道相悖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很重要的魔鬼的诡计就是这个诡计，就是这个诡计。这个诡计是什么呢？这诡计让你表现出外在的像花一样啊，但是是个假花，是假的假花，是没有芬芳的花，没有生命的花啊。这就是你看似啊，我们叫做花瓶，看似像个花瓶，但实际上呢，没有馨香的啊，没有内在发出的馨香啊。你说那大哥我撒点香水行吗？那就不是，那是外在强加上去的。真正的花是它里边发出的芬芳。真街上真葡萄树所带着的。所以魔鬼的用的第二诡计呢，就是让我们 try to be show off， 对啊，你去表达出来一个挺属灵的啊，表达出来自己各方面宗教啊、生活啊、律法啊各方面挺属灵，道德啊各方面，但实际上里边没有基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花了多少，已经花了七八周的时间在网络团契查的最美好的一段，是约翰福音15章1到，我们现在已经查第8节了。哇，查到第8节， 像昨天晚上啊，我们就感觉简直是太 awesome 了啊，太 fantastic 了啊！我们请游明婷再次，你给大家用最简短的话，你再说一下昨天啊，由于是你稍微点了一下，所以我们整个就带出了一个很奇特的领风。你说一下，
对。
所以昨天游明弟兄呢谈到了一点，就是说稍微他点到了一点，他说这里边是不是有整体的？因为都谈到你们，就联想了创世纪说，按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样式的。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我们在看到整个十五章在谈到你们要结果，还偶然的我自己发现参考原文啊，原来他这结果子都是单数，然后再查考这加拉太书，我们都知道加拉太圣灵的果子也是单数，然后这个词是不是就是啊只有单数呢？像英文当中 fruit 啊，一般我们都用单数的 fruits 是各类的水果 fruit， 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在马太福音说，你凭它的果子就知道它是什么树，那个果子是复数，所以在希腊文的果子是有单复数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谈到结果子，多结果子都是单数呢？所以最后我又查考，我发现这个很可能在我们翻译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啊，或者说有一个很重大的这方面没有翻译出来。我们不排除个人的成圣结果，但这里边谈的都是你们要结果子，而且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而这个所谓多结果，这多的翻译那个词的原文呢，可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它还包括叫做好啊，就是 good， 还包括 excellent 啊，就是它的原文当中有量上的多和质上的好，质上的优秀这样的，也就是说你们可以翻成你们多结果子，也可以翻成你们应该努力接纳美好的果子，那个美好的那个果子啊，这样这个美好的果子到底什么呢？原来是在基督里靠着彼此相爱合一，是这样的才荣耀神。那我问大家一点啊，比如说你以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很有一些成就感的父亲啊，然后你呢养了十个孩子啊，然后呢你这孩子当中呢还有一个父亲也养了十个孩子啊，比如说你们以后都是这样的，这个十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变得很卓越啊，然后拿什么什么啊什么奖金读博士，那很卓越。而这个父亲呢，十个孩子全很卓越，然后你这一个孩子很卓越的话呢，最后呢啊孝敬你还可以，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太管，所以别人也在猜，哇，他家里终于啊是飞出了个凤凰等等等等。但是人家那边呢，这十个孩子不仅很卓越，儿子非常相爱。然后还有第三家也生了十个孩子，而这十个孩子也都很卓越，卓越完以后怎么样呢？最后啊，还把整个父亲所创办的很多家业怎么样发扬光大，所以让人看到哇，这家不仅他父亲很棒，而且孩子很棒，而且家庭很和，然后最后他的产业也不仅很大。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的，诸天呢要述说神的荣耀，最终四章十节看在基督里所有天上地下的都同归于。所以当整个世界宇宙都和谐了，那神的荣耀才真正的啊，真正像大爆炸一样砰就撞出来，所以人一看哇，这才真正背后有位真神。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内在的合一跟神的密切，他生命重整，这是一个神荣耀。第二个，他接触圣灵的果子是荣耀，然后接下来他的整个的儿女彼此相爱，形成一个爱的合一体，那是神的很大荣耀。一看这帮人怎么这么厉害，怎么彼此这么相爱，是很大荣耀。然后这些爱主的人把这个爱彰显出来，是很大荣耀。然后最后治理万有，让万有在基督里合为，那这是再来的任何人都最后说，这一定背后有一个创造主啊，因为他的理智啊，他的意志，他的爱，他的生命，他创造的和谐，他的定律，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所以每一个东西，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对神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更宏伟、更伟大，而且层次分明的这样一种看见，就不光是我自己一枝独秀啊，我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属灵人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神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果子，而且是上好的果子，而且是靠着彼此相爱所结出的合一的果子，这才是荣耀神。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讲台当中非常坚决的反对属灵的个人主义？没有什么属灵的个人主义啊，这是一个矛盾说法。只要是属灵的就不存在个人主义，因为属灵在灵里边是三位一体，是本身就合一的啊。如果你说我是个属灵个人主义，就本身就是矛盾，因为个人主义绝对不会属灵 啊，如果是属灵的，绝对不会个人主义。所以你看到吗？我们上次还记得谈吗？啊，神的合一和这普世流行的 privacy individualism， 所有这些观念是相冲相撞的，是不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魔鬼的第二个伎俩，就是要你表现出好像很好，但实际上呢，没有真正基督的形象。你可能有一些自己人文的形象，包括你的理智啊，你的道德呀，你的各方面的知识啊等等，可能有一些，但是不是神所要的形象。这是两个圣洁当中的魔鬼的诡计。然后我们就谈一下哦，我们现在谈一下自义的溯源。我们刚才已经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啊，自义的溯源就是两块，一块是 cut 的意思，一块是 shine 的意思。所以我们总结起来就是切割出来留作他用，一个就是神切割把我们分出来分别为圣，留作他自己的用途啊，这是美好的。第二个显现出来与众不同，这两个神把我们切割出来留作他用，然后把我们真正的慢慢的更新，慢慢装备，透过他自己的灵啊，透过圣而公是教会每天的道团契这样的教导管教，他自己是管教的手这样的，然后让他们与众不同哦，馨香之气就发源。所以他的字义就是 to cut to shine 啊， to shine 要与众不同， to cut 我要给你们有别的用处啊，是神自己用他的神圣的旨意要带你们啊进入一种美好的用途。所以呢，英文当中呢就是这两个字义，一个叫 cut， 一个叫做 shine， 你就知道这个 Kaddish 这个词的意思了， Kaddish 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在希腊文当中呢，他用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词啊，叫做 Hagios。 Hagios 你翻译这个词的时候也是给它分别出来，然后被神圣化使用啊，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性情给它圣化，明白吧？所以你看我们啊，每个人买一个东西啊，有的人有比如说买鞋子啊，你买鞋子，有的人鞋啊，买完也穿到很高贵的一个脚上，他的生命，他借他的保养，哇，他的馨香，他的啊各方面吧都出来，他的鞋子穿的非常好啊。有的人穿的鞋子啊，他的臭脚，他的脚各方面把那鞋子穿没几天都穿。所以神要看出来怎么样呢？让他自己馨香，自己神性的东西灌入其中，最后这个人和这一群人都成为神荣美的见证。所以从一个人的放光，从一块盐的一种真正的彰显它的这样的功能，最后到一座城啊，一座城里面就不是一个光，不是一个灯台了，就很多灯台，而且很巧妙很协和在一起，所以形成一个三上之城啊。到了新约的成就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荣耀的圣城，所以就不是一个人的，而是神的选民。所以 to cut to shine 这里边隐含着个体的成圣和整个群体的成圣，那是最荣美的、啊、所以中国人是这样，我们一个人追求点还好一点，两个人一谈恋爱就有矛盾，一结婚哇就有矛盾，然后一在小组里啊，就一到教会里慢慢就有矛盾了，一天两天可以啊，接下来越长了就有矛盾了。所以难怪人和人彼此相爱最能荣耀背后你这个信仰，最能荣耀这个信仰背后你信仰的对象这位上帝。一个人好了一好办得多，两个人他难办得多，如果一群人难上加难很难。所以我们再一次思考，你们要结果子，那个果子指的是彼此相爱形成的合一啊，这个最美好。那么在神学当中，在历史当中呢，有两个词来概括这两个概念啊，一个是 cut， 一个是概念。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呢，关于圣洁圣化就出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英文词呢它叫什么呢？叫做 mortification。 那么 shine 呢一个词呢它叫做啊 vivification， 这两个都比较好记啊，都是 cation 啊。我们先说 mortification， 你们学过医学的都知道了啊，它是一个疽啊，它是一个疖子啊，一个就是你把它切掉啊，切掉这样东西。实际上呢，在宗教当中用这个词的话，它有个特别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致死自己的罪，致死老我啊，禁止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欲望，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 negative 消极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圣化的时候，有一个怎么样呢？要克制己身的问题，有一个要致死老我的问题，有一个把自己的罪性和基督同定十字架的问题，就是做一个切割的手术， 把那些自己不好的东西给它切割掉。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你首先相信自己有不好的东西，第二个你努力的借着神的光照把它切割掉，切割掉，知道吧？所以如果说你说不，我里边没有问题，挺好的，那就不对了啊，那就说，如果说你说你没罪，那你就意味着神是说谎的，那就很可怕了。所以神的道、神的爱都不在你里面。所以一个人不能说我没罪啊，神希望说你有罪，然后借着神怎么样呢？信实和公义，然后洗净你的罪。所以这就叫做 mortification。然后 mortification 完了以后，是不是这个人弄来弄去啊，就完全没有作为呢？完全被动，不是这样。所以圣化还有一个词，就是 cut 完以后就 shine 的意思呢，那就是由里到外自然的积极的显露，它是带有 positive， 所以就叫做 vivification。 vivid 什么意思？ vivid 啊，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动的啊，鲜明的，鲜活的啊，就是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就这个意思啊。 modification 还有 vivification，继承啊，我们的就有这两个方面。然后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啊，我们读这个，一起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看这里边就谈到了啊，我们谈到了灵魂体啊，我们是谈到了很多的东西，这里边有神学非常重要的东西，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几点啊。第一个，神希望全人成圣，无可指责，完全到一个无可指责程度，这是回应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第五章谈到了，就是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啊，是这样被圣灵被水洗过的教会，没有任何的一种瑕疵、一种皱纹之类的，是圣洁没有瑕疵。这就是主的心腹啊，这里边涉及到末世论当中，以后我们要专门谈这批人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再谈。这里边给我们看到，这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希望他的儿女最好是全人成圣，最好达到无可指责。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地位的成圣的问题，不是一个 positional 的问题，是一个 dispositional 的问题。看到了没有啊？所以这里边第二个很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呢？是神亲自使你，这里边有神的恩典，神的主动啊，还不光是人的努力的问题。而且这里边谈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事，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我们的灵魂也要怎么样活泼，我们的灵魂也要健康，我们的灵魂不能够有太多的一些里边黑暗的东西，不要啊，也要特别健康啊。然后我们的灵啊，神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也要非常美好。所以最近我给旷野呼声小组提出一个共勉，写了四句话啊，写四句话，一个叫做灵性活泼，一个叫做悟性通达，第一句话叫悟性通达，第二个灵性活泼，第三个呢叫感情丰富，第四个叫道德纯全。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个人呢，真正丰富起来，健康起来，悟性一定要通达，因为神给你的很多东西你要解读，你要传递。第二，灵性一定活泼，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哇里边有很多的直觉和感动。第三，你感情要丰富，不能很呆板。昨天我们就看到了啊，看到这个老先生来了，他虽然是他比我还要长出一辈啊，他随便的就谈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啊，一些英国文学、欧美的事啊，名人轶事啊，蒋介石啊，王精卫，不，这是蒋经国呀。我就看我们的姐妹啊，也是。啊，这个啊，非常这个青春的啊，靓丽的这样的一些，应该是哇，非常活，哇，很有意思啊，这个是很有意思，但是他听不懂啊，不懂啊，就这样感觉啊。当然，我现在不是谴责你，也不是谴责你们，不是谴责大家。我想呢，大家应该有点享受啊，应该像这高振弟兄，他讲哇，我没有问问题。我已经陶醉其中，你讲我已经在这出神入化，我在这被你在，就好像催眠说哇，他都已经到那层了，我还没想到要问什么问题了，哎，有点这个感觉，哎，你看嘛，我们有些弟兄呢，不言不语的，看似好像不是怎么的，但是他里面有这么柔的东西，而我们姐妹哇，看似很 pretty 很柔，但是里边有这么硬的东西，这你们要记着，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注意。我们的生命现象，然后我们才能牧养他。我们每个人反思自己，我们才认识自己，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我们很多犯罪以后啊，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啊，所以需要神的光照，需要牧者的牧养，需要弟兄姊妹的交流，明白吧？所以看到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啊。然后接下来成圣之恩，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整个成圣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说成圣之道，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个方面 second session 啊，今天的我们的 preach， 我们的 message， 我们谈到了圣洁是神的旨意，圣洁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谈怎么成圣啊，怎么成圣，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主动，神冥冥当中的一些恩典和既定安排，所以叫成圣之恩啊。我们来总结一下成圣之恩，我们再看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他说求你使用你的真理使人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道就是真理，这个道就是神，所以我们是借着真理 Alicia， 然后记主话语，这个真理就是神的道啊。那主的话语是什么呢？耶稣说的非常清楚，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灵在其里，然后充满活力。所以什么叫充满活力呢？充满新生命的内在的动力就是活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弄完以后你还是干干的在那，不是这样，它给你了，真正你领受了，哇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有些姐妹真正的啊，真正寻求啊，真正的各方面我们能看到他在寻求，他在苦，很苦，但这个时候神的那个灵力还没有完全的灌注到你生命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还在努力的寻求，但是一旦你寻求到了，哇你就觉得，我就像约翰卫斯理，当他听当时弟兄会讲罗马书的时候，他当时显得一个感觉，他说什么感觉呢？就是我突然间感觉我的心温暖起来，哇就被神的爱包着，一种极特殊的温暖的感觉，那就是与神相交。所以我们的现在有些弟兄啊啊，有些姐妹啊，我们追求的也不错，也是好像很认真的追求啊，但是当你生命越 purify 不要受其他的干扰，单单的先追求主，然后其他的都会给你，不要受别的啊干扰，不要意乱情迷，就单单的仰望主，然后这个时候神一摸到你，哇就你就全然变啊，这个时候你再去追求，再去啊练，再去做什么事都是妙不可言啊，都妙不可言，你会带出哇馨香之气，我这个人呢，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在你苦苦的一种思索啊，一种寻求，一种追求，一种等待，一种焦灼，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中国以前有一个电影，一个文学作品叫做苦恋，就是说一个人恋爱，他当时他是说恋爱国家了，实际上他用的也是情人之间，就是有一种恋爱关系是苦恋，你知道吗？爱得好辛苦啊。啊，就好像那个彼得他们摇橹甚苦，摇橹，因为主没在他里面，所以摇橹甚苦。耶稣道里面，你们仔细再查查那个圣经怎么样？哎，那么历史就到了对吧？啊，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啊，所以这个就出现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人文景观啊，不是人文，属灵的人文景观，就是背后是灵啊，外表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很有意思，他可能的学历不会比我们每个人高，可能是偏低的，不是啊，也不是高言大志讲很多知识的，没有这个受过高等这个方面，不是职场的高端职场人士，但是确实高端的职场人士，哎呀，真正欣赏，甚至认为啊，如果我的生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所以大家放大眼睛，你们看教会里谁是这样的？真是。神真正训练出的考验还不止一个，我告诉你还不止一个这样的人，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睁大眼睛，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主的话语啊，记住，有一个人被主的灵被主更新以后啊，这个女啊就变，这个姐妹也好，弟兄也好啊，就不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一些圣女啊，以前啊这样好像是宅男圣女，不是这样的。哇，他就变得真正的啊最抢手的，哇，大家是任何人都看到的啊，这如果要成为我的配偶，他多么荣耀，多么好，人的圣洁会带出一种美啊，这个弟兄的见到啊，这个姐妹见到这种弟兄都会感觉哇太美好了，我愿意终身的跟他相伴，这就叫借着真理记住话语，灵在其里充满活力，我们要得到神的真理啊，这就是真道。然后接下来何求于你呢？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哇，话神的话语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在睡大觉了啊？完明天啊，随着长大，就小孩一样，随着长大就可以成圣吗？不是这样的。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所以一个人给他做了一张饼，他太懒了啊，他就说丈老婆的非常好，就走临走的时候还给弄张饼，就放在他脖子那啊，让他吃。吃完最后回来，他是饿死了，饿死了，他连扭动这个饼的这个东西都不做啊。最后吃完了这块，再够够不着了，最后就饿死了啊。他稍微一饿啊，他就可以把那饼吃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即使是恩典足够啊，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也要有所回应。所以这是何求于我呢？所以在人的生命的因信称义的角度当中，就像孩子降生，我们没有办法，孩子来到世界完全是父母的这个啊力量。那么我们长大成人，慢慢的就需要我们跟父母有配搭，父母给我们请教师，给我们啊是给我们受教育，但是慢慢我们长大成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的回应是不是这样回应呢？啊，我们就会有形形色色的，哇，主这么好哈，我也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啊，一个要在主里的非常好的神圣的人，像那些神圣的伟人、属灵的伟人哈，我怎么回应啊？我们回应可能就出现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叫做遵守律例，第二个博闻强记，第三个道德伦理，第四个啊奇事神迹，这个概括了啊，古往今来，尤其是主耶稣基督在他门徒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记着15章是真葡萄树，16章是靠着圣灵，17章是大祭司祷告等等，14章还是圣灵，所以这里边都给我们看到跟神的一种水乳交融的一种生命的连接，是靠着这种能力出来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一种苦苦的靠着自己的行为做法，不是这样的。所以针对的是旧约当中的那些守律例典章的法利赛人，那些人都很厉害，是个宗教人士，但是呢这里边不是基督所欣赏的，也不是整个这个新约所带出的基督教所带来的。所以遵守律例典章，一个真正追求圣洁的人他可能遵守了，但是单单遵守律例典章是不是就是神希望的圣洁呢？是不是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圣洁之道呢？圣洁的方法呢？我告诉大家不一定，我没有说不对啊，让大家好像否定律法可以胡作非，不是这样的，我说不一定。那律法这么多，律例这么多，怎么叫遵守？怎么叫如果这样遵守来遵守一辈子也遵守不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又回到律法了吗？回到天主教了吗？所以我就给大家说，告诉大家遵守律例典章对吗？啊，这里边就是 yes or no， 就是一个真正圣洁的人他应该自然的带出一些特别守律例的一个东西，但是单单这种方法其实是很苦的，很苦的，不一定走得通的。博闻强记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啊律法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新旧约的知识等等，神学的知识，这样对吗？一个成圣的人应该对神的基本的属性各方面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呢走这条方法也不一定啊是唯一的对的。道德伦理，我道德做得非常好，我努力的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爱爱爱，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爱，我们连爱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是不是神希望成圣道路呢？一个成圣的人一定在道德伦理方面要做出表率，但是是不是这样呢？这条是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法呢？然后神迹奇事啊，我有神迹奇事了，我就好像是圣洁了啊，因为你看有神迹奇事必然是神的能力嘛，对不对？但是耶稣说的离开我去吧啊，我不认识你们做的人，所以这里边也给我们看到好像也不是唯一的，或者是啊是主要的走圣成圣之路啊，它既不是成圣之路，也不一定是成圣的反应啊。怎么办呢？啊，圣乎俗乎，这样的一种方法到底是成圣之路呢还不是呢？这样的一种表现是不是就是圣洁呢还是不是呢？啊，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教导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感谢主，今天啊，许叔他带的时候他带出了这句话，但是非常好，我没有跟他提前有些沟通，他带出了这句话很好，感谢主。所以这里边真相大白了， 原来圣洁这个词就是 cut 完又分出来，然后为神所用。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就是他把神的恩典都谈完了以后，最后谈人的责任的时候，一开篇马上就带出了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呀？我都谈完了神的所有的拣选，所以保守圣灵和这些所有东西了，然后所以我们人该怎么办？所以他就首先带出了怎么样，我与神的慈悲，我实在发自内心的，就是我们东北人北方人啥，我们掏心窝子跟你说话，就是这个意思，叫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我们说身体要献上，那怎么样呢？灵魂体都献上了，然后怎么样呢？我们的家小钱，我们的财富的，就是你自己生命都献上了，其他的都当了献上，所以是这样的一条路，这就是圣洁之路。原来我们说成圣之窍，成圣的窍门钥匙在什么地方呢？这句话给我们真相大白了。所以我们现在苦苦的，有些弟兄姊妹在寻求，但是不知道怎么寻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条根本的出路，这条出路看似非常简单，其实很难；看似很难，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简单到就是你要奉献，难到怎么奉献啊？怎么奉献？怎么才算全然奉献？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看似很难，其实很简单，很简单。我前两天跟世辉谈了一下，他谈到了一点，他说大哥，那你现在这是服侍啊，什么国度啊，圣德啊，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呢？教会的责任啊，现在你对教会的负担等等。我自己反想，有一句真心话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比较 lucky 的，我比较幸运的，你们现在呢基本上是胜俗两分的，就是你们的工作啊，为老板工作，拼命挣命赚钱养家，和侍奉常常是两，这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啊，所谓的这种政教分离带出的教体分开，就整个世俗生命和信仰生命的分开。而我比你们幸运，我的爱好，我的寻求，我的职业，我的国度，我的梦想，我的几乎跟我的信仰慢慢都融在一起，没有太大的两分，没有太大的这个分开。所以我就说，我个人，我的爱好，我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和圣者都融为一体啊，都浇筑到一起了，我分不清啊。你如果你勉强的说啊，圣德一块，什么教会一块，你个人一块去，我说这对我的就好像是一个肢解啊，这个很残酷的一个刑法肢解。我现在感觉不到，就我做圣德，我自己成长，然后把成长给你们，把资源给你们，把信息带给你们啊，然后我自己牧会，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带给圣德，我带给他。然后我去研读圣经，我自己装备，我就变成我的兴趣爱好，我兴趣爱好带上之后就给你们大家。就是变成这样了，不仅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华人教会有个买一送一的传统啊，就是连姜丽一起也这样啊，所以我自己把活祭献，姜丽现在也是这样啊，所以姜丽现在所付出的背后的劳苦，差不多是一个劳工，就是跟我一起啊，我们是买一送一的，就是这样，你们相信吗？啊，你们仔细想一想，就是相信。所以牧师这件事不是随便人干的，你们没有神的话，千万不要干啊。你们干的话就是买一送一啊，那就比较难一点。好像好在神还保守的奖励，而且呢现在也看神没给我们子女啊，如果神给了我们一个啊神的什么小 QQ 啊，小红红啊，对 ,OK, 这样。那按照我的性格的话呢，我又要培养他灵性活泼，悟性丰达啊，感情丰富啊，道德的纯全，那就惨了啊，那这结果你们就啊就在旁边就有很多的失落了。所以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们随时都可以打电话，随时到我，对不对？随时都可以这样，从老到少都可以这样，所以有成圣之窍。这样你们没有我这么幸运该怎么办呢？就是需要大家突破的。好，我们今天奉献的时候，实际上当你全人奉献的时候，其实一通百通，纲举目张，它有一个一通百通的道理啊。成圣之窍，成圣之窍的意思就是献上自己不留余地，就是这个献上自己不留余地。你说怎么不留余地？你自己跟神做宣告，把你个人的生命，你的一生，你未来的几十年，你的家，你的妻子，你的钱财，你的时间，各方面都给神所用，然后接下来以这样的一种感觉去祈求，去教导啊，然后去真正的预备自己，然后你的工作观，你的整个跟同事相处各方面，慢慢的有的是幡然啊，有的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所以献上自己不留余地，这是 最根本的，也是最难的，也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清楚无误的窍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分为二，实不可取。但是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最大的挣扎就是一分为二啊，就跟神做一个啊，有叫三七开，有的叫九九一开啊，我把九十九奉献给你，我留一还不可以吗？神呢，我留一还不可以吗？这你留了这个一，就成为你生命的破口，然后魔鬼占据这个一，慢慢就对对对，由这个一最后到二，最后到三啊，三十，然后三七开，四六开，五开，最后就成为一个道一九九啊，然后九十九最后都被他占了，然后那个一呢留给神，所以那个一留下来，即使是不被魔鬼这样的这个消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你那个一没被圣化，最后还是很尴尬的一方面，还是很尴尬的一方面。所以一分为二，实不可取。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太多太多的我们的人生，我们进入了某种世俗的一种圣俗分开的这种观念？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私人生活各个方面，我们世俗的，我们跟神有一个交流啊，我们说对不起，我跟神，我跟你立约，这边是我的，那边我给你，好不好？就这样一领，其实这个是影响人圣化的最大的一个拦阻，这是魔鬼在我们身上布下最大的谎言。因为我们一生交给神来做，应该是最美好最荣耀。所以哇，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时候，那个是个在应该是1727年啊，那个时候大概100多个非常美好的牧者齐聚，当时英国的啊威斯敏斯特这个地方，然后做出了几年，大概3年的时间，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做这个要理问答。这个要理问答就谈到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第一个是荣耀神，第二个享受神的荣耀。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献上荣耀神的时候，然后也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享受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看呢，你看有一些人追求职业发展的卓越，追求卓越的时候，也比如说演员啊，他把整个心都陶醉在那个角色当中，哇，整个演技在演的时候，当他整个演成了，这个性格被他表现的活灵活现，真是美好的时候，也是什么？他享受最大成功的时候。所以神，我们说手套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手放到我们生命当中，真正被神，我们这个手套是神的手在里面用的时候，这个手套怎么样才是最荣耀的时候啊？还是举简单的那个鞋子的比喻，这个鞋子的比喻，本来鞋是为人穿的，然后你说哎呀，我这鞋啊，我自己啊偷点懒，我自己放在一起，我只跟你谈一个东西，30%的时间你穿好吧，70%让我休息好吧，让我在鞋架子休息好吧，然后这个鞋慢慢尘土，慢慢尘封，被老鼠咬，最后这个鞋被偷。所以你这个鞋真正啊被人，被名人，被有才干的人穿上，这个鞋最后成为一个人的怎么样的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所以你看那名人穿的啊衣服装啊鞋啊，所以以前我们讲过，球王贝利的鞋一卖，哇，飙飙很多。所以这个鞋的价值不同，因为什么呢？这个鞋的价值跟生命，使用鞋的生命，这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跟神连在一起，那没有任何的道理说我们的价值不比别人的高。哦，我们的价值应该是不仅高，而且是永恒的。所以一分为二是不可取的。这里边合到一句话叫做契合。啊，什么叫一分？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就是跟神的密契啊，合就是合一，密契就是契。这个契合呢，其实仔细讲，它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契的意思是保持我和神之间的独立啊，就是神没有剥夺我们的。你看契嘛，契约嘛，啊，约嘛 ，covenant 嘛。所以契约的话，一定是两个啊，有独立的位格的、独立自由意志的两个人在一起。合呢，合一，这两个又合在一起，所以契合是非常美好的、超绝的这么一个词来反映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彼此之间、夫妻之间，二而一，一而二，这是契合的关系。我们跟神也是契合的关系，三位一体也是契合的关系。最后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互为肢体，也是契合的关系。看到吗？神没有剥夺我们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是契啊。然后我们跟神呢又融为一体，是合，所以契合。所以当我们跟神契合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进入了最美好的、圣洁的、圣化的过程，这就是圣化的快车道。我们进入这个快车道，我们生命就被神的这种属性、这种馨香充满，然后慢慢我们就开始散发，就开始作用，这叫做契合。 然后那圣度精算，我们现在就用一个保险学的一个词叫精算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圣化的程度的精算了，对不对？我们气氛你呢怎么精算啊？大家来看好不好。那首先影响现代人的生命，我们常常用时间来衡量，所以叫做时间分配。你的时间分配到底有多少呢？你说我有七分啊，我有七分的是70%的时间我逛街，还有20%的时间我自己看电视剧，还有10%的时间呢啊，还有9%左右的时间呢我自己想入非非啊，然后1%的时间我用于团契。它的圣度，这个圣度打分只有1%，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时间的分配是我们现实最客观的一种分配。所以以前呢彩虹之家就有这个问题。有些人啊感情跟我也很好，你成绩也很成熟，人品也很好。只要是一聚会马上就说，哎呀大哥，哎呀明姐不要这，他不叫我大哥，因为我们年纪都差比我小一两岁，有的德还大。哎明姐我们不要这样，新加坡这么弱，大家都不愿意啊，你不要总让大家聚会啊，不要不要，哎时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一说就是我们大家，你看大家都不愿意。后来我就说哪个大家，是你不愿意还是别人不愿意？所以现在我就学会这个道理，凡是无限的 overgeneralizing 的，你就马上问他哪一点谁到底是什么，你问他一问，慢慢慢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轻易的不要 generalize， 轻易的就具体 specific 啊，这样东西看到吗？时间的分配啊，这个很关键。我告诉大家一点啊，大家听啊，大家认真的听，你们听完以后你们可能很震动，如果不震动的话就非常的这个难过了啊。我告诉大家，在我查考圣经当中，从创世纪第二章安息日的设定到整个的耶稣复活主日的聚会，我们今天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幸运，所以我们现在一周休息两天。在旧约当中有安息日是星期六，然后七天的头一天就是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新约和安息日教会有个最大不同，安息日教会是守旧约当中的安息日，他认为十诫既然不废除，那十诫当中的一诫就不能废除，守安息日就不能废除，所以第四个诫命就不可以废除，所以这样，所以他们就守安息日。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守主日，我们当我们守主日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不仅纪念神工作的安息，也要纪念耶稣救主的安息，同时也要纪念神复活的安息。所以我们还要 celebrate 啊，主耶稣复活，还要纪念主的救主，还要享受这个工作安息。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休息日，所以我们可以在星期六很好的休息，然后星期天很好的在主里面逆行啊，不仅享受主里的爱心，而且 celebrate 啊他的复活，而且纪念他的救赎。所以清教徒的传统啊，清教的传统，他们是怎么聚会你知道吗？从星期天一天都待在教会里面。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圣化程度越来越低呢？是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太少了。你相信不相信？我告诉你，到美国的话就半个小时，而前这两天我要安排去美国行程，蛮行程，现在安排到多伦多了。到多伦多的行程就是在那个地方聚会，就是40分钟上，就是不给你任何的，对对，一定40分钟结束。我和梁博士，梁飞生博士，你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将军，他们也在加拿大就更有名，都知道了。所以我们一起去那个教会，他说即使给道特鱼做一些特别的分享也要40分钟结束，然后我们下个 program 就来了。现在都是 program 化，都是严格的 program 化，就是那种家的 flexible 的啊，一种庄园的一种在家里面享受密切。只有在这个杭州的就是小群聚会的有这个东西，你看他们一天一来了，哇讲唱讲唱唱唱，让大家一起吃，然后孩子们就像你们这么那做饭啊，做饭，这才叫聚会，这才叫主人。所以清教徒啊，他带了，因为清教徒都是受压迫的啊，受压迫。所谓高派教会都是贵族啊，都是圣公会那些贵族，国王作为元首，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在主里边， 他不仅享受神的道，所以清教徒呢，现在我在查考在也在学习清教徒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现在也专门有这方面越来越多的信息谈讲。清教徒的生命非常有意思，我可告诉大家，他对真理非常严格的渴慕，另外灵性追求非常活泼，所以在清教徒神学当中改了加尔文神，因为清教徒都受加尔文影响，都相信神的恩典、神的主权预定，而且但是呢，因为有一个 John Owen 这个人，所以他就把清教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性带出来了，所以清教徒的灵性是活泼的啊，他是延续了加尔文的圣灵论当中，他是谈到了圣灵的感动，然后他又看到了神在圣经里谈到的人要享受，所以要享受神，所以清教徒的生命是最丰富多彩的，所以他们享受他们的饮食，享受他们的爱情，享受他们的家庭天伦之乐，享受弟兄姊妹的爱，享受创业农庄各方面的美好，田园牧歌的美好，所以清教徒是一批非常喜乐的一批人，而且非常认真的一批人，所以他们聚会一弄就弄一天，所以弄完大家聚会讲分享，然后吃饭，然后孩子们玩，然后家里再聚会，再讲这一天的过程。那你说我们也想这样做，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呢，不能总是听着大哥你在这讲等等等。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以前呢，我跟骆文强谈过这个问题啊，骆文强一下子搞了，我对大哥，我们到哪买块地啊？是什么塔斯马尼亚还是什么新西兰？我们就要大伙移民过去。啊，他是有属灵的，叫做 spiritual romantic 啊 romance， 他有一些属灵的浪漫主义的。你知道，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天主教，有很多的一些教会，你知道吗？他都是买几个 acre 啊，有的是100 acre， 有的是几千 acre， 就是我们要建立这种庄园，就是孩子们在这儿，我们工作、学习、大学，包括受的教育都在这儿啊，就有些在美国。你看，美国有个重要的施工叫 IHOP， 大家以后可以去这个 IHOP， 就是灵恩运动。啊 ,1906 年兴起的一个灵运动开始的大本营在 Kansas 那个地方。啊，以后有招，我还没有去过。啊，如果我去过以后跟大家分享，以后希望大家去过。那个地方呢就沿袭了五旬节的那个圣灵，同时又沿袭了这个弟兄会的那个敬虔，它里边有一些很主要的传统。现在不同的渠道都跟我谈，哎哈，只不过就是我们这个源流呢跟他们的灵恩源接触还不是太多，我一直没有去。啊，以后我们争取去好不好，争取去。所以现在大家的情况，我们在新加坡这种高度消费高度昂贵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教堂怎么办呢？我们一个是可以买教育堂，我们可以下午可以干各方面的培训，孩子的培训、亲子的培训、昨日学，孩子在幼儿园给孩子开发潜能各方面啊，像卡尔威里的那种开发神童那种，我们都可以办，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你们现在自己的产业好好用，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都有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有100多平方米，差不多都是100平方米左右以上的，所以好好利用你们的家，然后一个一个的做。前两天游民说啊，我要搞一个这种培训方面的创业的想法，我说很好，这个想法用团契的真理，利用现在的家庭一个一个的做，就可以做成一个模式，可以诞生10个马云啊，它的销售额应该差不多有10个马云的销售额。只不过大家现在还不敢做啊，还不敢做，还年轻啊，还年轻。所以时间分配是主要的。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时间分配不是太多，是太少了。太少了，大家刚热了一点啊又散了，然后一周啊都拉开，又都世俗化的一些朋友写信息。刚热一点就来。如果我们从一周一开始啊，当然我们要有，确实要有一个更大一点空间，有的累了，有的孕妇，有的怀孕，你可以去休息。啊，不是你每天都待在这儿，是什么？啊，孩子活泼的在一起，怎么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就是现在我看到的阿密什社区都是这样。啊，他有家庭的崇拜，有小的社区崇拜，啊，然后集体农庄，大家盖房子一起，大家集体盖个小学，集体上学，那都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在3:30查经的时候，查考到一节圣经，非常惊讶。就是创世纪二章当中所谈到的人要啊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与妻子合而二人合而一。所以当我们查考这节圣经的时候，后面的最后一节圣经所谈到那是二人赤身肉体并不值得羞耻，所以谈到这节圣经我们就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领悟，就上周我们查的突然很大领悟，这个领悟是什么啊？以后可能我们再跟谈。所以清教徒也许能明白了这个领悟，所以他们特别享受生活，非常美好。金钱花费啊，第二个方面呢，圣度测算，一个是时间分配，一个是金钱花费， 啊，所以影响现在你调动你资源的最大的一个可以说分配的力量就是金钱，所以你金钱的花费啊，我们现在有十一奉献，剩下的百分之九都是我的了，所以现在你要跟神立约，你说我把所有的给你，只不过这百分之九十暂时你寄托给我，要给我智慧，我怎么花这百分之九十？我以前认为那百分之十你剩百分之九，我就是这百分之九十的主啊，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你是主啊，只不过这代我保管。啊，用在你自己合一的用途上，无论是持家付利息，还是教育子女，还是什么，总而言之，我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跟你公开啊！你做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宣告的祷告，这就不同了。所以你的位置就从一个主宰就进入管家啊，然后求神慢慢的引导。第三个，所思所虑，我们还有看不见的一方面，很难衡量的，就是你的兴趣爱好，这只有你自己最知道。啊，你自己的思想到底你的 focus 你的关注点是在哪儿？啊，你自己知道，是孩子，是老公，是男女朋友，你自己心里知道。所以如果说都是在别的那个方向，都是闲白的，所以你的圣度就很小了，你的灵魂圣度就很小了，啊，你的资源的圣度就很小了，你的生命的分配的圣度就很小了。然后适合比率，这三个方面你做一个比率，时间你 10% 献给神，金钱你 10% 献给神，啊，所思所虑你 1% 献给神，剩下 90% 你自己都做黄粱美梦啊，你自己都在发财，在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做一个综合的比率，那你的圣度比率不会超过 10% 啊，加权一比不会超过 10% 啊，所以我们叫做圣度精算啊，这就是圣俗利见啊，这样你圣俗利见你就知道啊，我的到底圣圣人呢还是俗人，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现实当中就分开了，有的认为遵守律法才是圣人，有的认为道德模范才是圣人，有的人表面属灵才是圣人，这个神的这个啊原则就是献上自己，到底有多少属神给神所用才是真正的圣度的比率啊，才真正圣洁的比率，所以你透过这个东西才能明白，也就是说孔子来了，雷锋来了，还有其他的道德模范来了，如果他完全跟神不认识，没有交给神的话，他的圣度是零的啊，他可能人文的圣度，人文的气质或者道德的东西他可能比较高一点，但是从跟神的分别为圣交给神所说用的完全不搭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这个啊，这个大卫鲍森特谈到了，我们说啊，一个人犯罪，什么是犯罪呢？做坏事是犯罪，但是你要知道做好事有时做的不对也是犯罪啊，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好事，最后也是犯罪，明白了吧？所以这里边的圣洁就给我们看到了，完全给神所用是圣洁的啊，是和神心意是理所当然，全然献上，这样才保证我们合宜合意啊。接下来最后我告诉大家如何契合啊，如何契合？根据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改革宗以后啊。很注重的四个方面，就是你说我把时间献给神，怎么献给神呢？是不是啊？大哥到你家吃饭，听你在那聊天啊，啊，在那叨叨夸不停谈呢，像马丁路的餐桌会议啊，整天不停叫做 table talk 啊，整天谈的，是吗？那就是圣化了吗？等等等，因为神我们看不见，到底怎么叫做啊？90%的时间献给神，100%的时间献给神呢？啊，我们有给大家四个方面啊，作为你考量的标准。这四个方面呢都反映出神的契合啊，神在这个现实当中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把握神，神到底在哪，我们怎么能够叫做跟神契合，来提高我们被神更新的，因为契合了进神则神啊，然后就可以被神更新。改革宗提到四点，这四点是神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的四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圣道之极，圣道啊，所以宗教改革以后非常注重讲坛，所以讲坛是神的展现的地方，神出的地方。以前你到天主教那些大教堂，你要到欧洲看那大教堂，它的最关键的地方都是一个弥撒啊，就做弥撒的一个礼仪的地方，所以大家跪在那个地方。你到改革宗的教会的话，它最核心的地方都是讲坛，都是讲坛。所以这就是宗教改革以后，所以圣道是神借着讲坛，借着牧者，借着各方面的圣徒，感动圣徒来传递神的心意，也就是神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活水啊！当你汲取这个活水，你跟神相交了，你这段生命怎么就是浸泡在神里边，就是圣化了。 所以你说哦，圣道，圣道是参加讲坛，那么我离开讲坛就不用圣道了，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听啊，那剩下的那我时间足的很多了，所以这叫什么？就进入大卫所说的啊，神的话要昼夜思想，这人便是有福。所以神的道可以昼夜思想，也就是你可以走着啊，听啊，想啊，这个东西。像我们三三查经可以给大家这样的一种帮助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所以圣道之极，讲坛是一方面，其他方面也是不同的时间都可以。第二个叫做圣礼之义，圣礼的经义，这个义的意思就是本相的意思，圣礼。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啊，很重要的就是圣礼，两个圣礼，一个是神吩咐的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啊，借着受洗基督同定十字架，借着受洗基督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圣礼很重要。那么洗礼是一个一次，然后圣礼是什么呢？圣餐是不停的啊，圣餐差不多每天、每周、每个月，我们是每个月啊。现在小群教友每周都要擘饼，所以他们的擘饼呢，跟我们擘饼呢有不同。我们说我们的擘饼相对比较简单、比较弱，他们的擘饼很神圣啊。我们的擘饼还是有大的差距，他们的擘饼很凶的、很厉害的，所以擘饼很神圣的。那么擘饼啊，我们谈四点啊，四点大家记着一点。啊，这个今天的信息比较多，大家记一点。在天主教当中，它有一个观念叫做 transubstantiation， substantiation substance 啊，就是物质。trans 就是在你擘饼吃的时候，那一瞬间，这个饼就变成基督身体了，叫有个 trans 啊，这里边有很深的神学思想啊，这个里边有很深的思想，我们不谈太多，我们只是谈到了人有两种生命气质，还记得吗？啊，就是我们有肉体的生命，还有灵的生命。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他就比天主教做的，我认为更合意一点，更合意了。他怎么说呢？他叫做 co-substantiation， 他不是一个 trans 变那个饼就变成神的肉，这个我们很难接受。他说什么 co， 就是你吃那饼的时候，基督的生命就临在这饼啊，这很像那个穗子，那个穗子被血肉的妇人摸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穗子还是穗子，但是那个神的那个能力和生命就在里边。所以当我们吃圣餐时，神的生命作为灵魂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叫做 co-substantiation。 那么当时马丁路德跟宗教最终改革分裂最大的一次分裂，就是他跟慈运里的，也就是从瑞士过来的慈运里的那种巴塞尔那个改宗教改革的一个领袖叫做慈运里，所以他们俩在一个地方谈谈谈谈谈，最后就因为圣礼最后谈崩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谈崩这么厉害呢？实际上从马丁路德他非常强调说，这个圣礼就是我们吃着基督的圣灵在，否则的话圣礼就变成没有意义了。那所以说不是这样的，圣礼就是纪念，所以这饼就是饼，没有，就只是我们纪念而已。所以马丁路德大怒啊！所以他，我们认为这是个小的争论，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不争多好，不争你看基督教就不是这么宗派林立的。但是对于马丁路德，如果理解这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啊，好像理解马丁路德的一点东西了。他因为他太强调这个基督生命就在里边，如果那个穗子那摸的穗，如果基督的生命不在里边，他不会好的。就像很多人摸那挤那穗子都没好，只有他凭着信心摸啊，神的生命就存在。所以到了宗教改革啊，第二代就是加尔文的时候，所以加尔文就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啊比他们都合理更好的一个东西，就是饼还是饼啊，他没有一下子基督生命进到饼里面，所以基督临到在圣餐当中，就圣徒当中，就是借着这东西基督临在，所以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叫做 spiritual presence 啊，就是属灵的临在者，这样的观点。我们相信是更合理的，更合一的，我们也坚守这个观念，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是坚守这个观念，所以圣餐之意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个意义，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就应该相信神在圣徒之中，神在建造我们，是在我们刚当中运转同在，我们的圣餐就在不同的，好不好？我们圣餐现在有金钱的东西啊，有冥冥之中的一些奥秘的东西啊，有礼仪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神的同在的东西。第三个啊，叫圣手之教，这应该是第四个方面，我们为了运讲我们放在第三个。第四个我们先三谈叫做圣众之气，就圣道之极，圣礼之义，圣众之气啊，圣众之气就是神告诉我们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你跟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 小组在团契的时候，两三个人和他名奉主名借了，他就与我们同在了。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吗？所以你说你的生命怎么叫做献给神？怎么叫做契合？团契就是契合，教会生活就是契合。所以不要忘记聚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属灵的，但是他慢慢的进入某种个体性的属灵，不对的。个体属灵绝对不是神的心啊，一定要进入契合，进入团契，因为团契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同在就在团契里面。然后圣手之教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把这点谈得很透，就说神所爱的必管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就开始出手管教啊，借着教会，借着你的各方面的，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雇主，你的各方面都会出现关系。所以圣手之教各方面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教会本着这个原则啊，我们说有些肢体软弱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不对的时候，我们教会要代表作为神的家，神的肢体来代表神施行管教啊，施行管教，我们有这种管教的事实。所以这就是圣手之教。所以当圣手之教时候来了，无论是借着组长牧者各方面的批评，大家不要以为是不对的，大家要以为这是神的爱的彰显，神同在的彰显，圣手之教，这就叫做献上之财。我们说把身体献上，怎么献上？怎么叫献给神呢？献给神的道，跟神的道的密契啊，圣礼，借着圣礼，借着圣徒的交通团契啊，借着祷告各方面，我们就可以。那你说祷告在哪？祷告在这各个方面都可以贯穿的祷告啊，包括圣道当中我们跟神和话语的对话啊，包括圣礼当中纪念神跟神相交啊，圣徒相通都是借着神的道的相通，献上之财。这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基本的四个方面，叫成圣的基本四个方面，而这四个方面都是跟神相交，都是线上的一些具体的渠道。我们的背诵经节呢，好，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吧。我们背诵经节就是这节圣经，叫做圣洁之窍，圣化之窍，诀窍啊，就是线上。我们一起放声来朗读这个，好吧，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读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大家回去，今天一会儿你们都做一个祷告，把自己的生命、身、灵魂体献上，把自己的妻子家小献上，把自己的房子献上，把自己的财产献上，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献上，把自己兴趣爱好献上。你献上以后，然后你作为神的管家，让神进入你生命，掌管你生命，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式祷告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圣徒相同看真理，让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我们就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好不好？我们的要分享的啊，思考的两方面，就是圣而别乎，我跟我的思想，我跟我周边的世俗的朋友，我跟各方面是不是真正和而不同？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是不同的，身份是不同的。第二个，献而契乎，就是有没有真正全然的奉献，跟神进入真实的交通啊，真实的相交。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圣别，一个是圣化。